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情报报告称，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源于武汉病毒实验室。绍伊古露面，中国打破沉默支持普京。美国官员们认为中国的习近平是独裁者，专家称中国官方可笑的反应正好佐证习近平就是一个独裁者。
其实很大一个程度就佐证的中国不是民主国家这件事情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请宇宙分享一组国际新闻。澳大利亚加码援助乌克兰，送70辆军用车辆抗击俄罗斯入侵。英国国防部称，英国及盟国去年训练了17000名乌克兰新兵。宇宙。
好的，志远。首先我们来看俄乌局势。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6月26号表示，他和国安团队全程密切监控瓦格纳兵变过程，确保不给普京任何借口。他说他指示国安团队每小时向他汇报，也指示他们为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准备。
I directed my national security team to monitor closely and report to me hour by hour. I instructed them to prepare for a range of scenarios.
另外，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星期一6月26号表示，澳大利亚政府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大约相当于7350万美元的新援助，其中包括70辆军用车辆用以抵御俄罗斯的入侵。而英国国防部说，英国和盟国去年训练了17000名乌克兰新兵，以帮助基辅对抗俄罗斯。据说呢，新兵来自各行各业，他们都经历了为期5个星期的艰苦训练。而参加的国家呢，除了英国之外，还有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挪威、芬兰、瑞典、丹麦、立陶宛和荷兰。接下来是关于澳大利亚与俄罗斯使馆。澳大利亚最高法院星期一驳回了俄罗斯提出的禁令申请。俄罗斯要求的这项禁令能够防止俄罗斯大使馆被驱逐出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澳大利亚高等法院法官贾葛特称，俄罗斯提出的理由是软弱的和难以理解的。澳大利亚议会6月15号通过了紧急立法，以安全作为理由，不再允许俄罗斯租赁一片基本上是空置的街区，因为那样俄罗斯新大使馆离议会大厦太近了。我们来看美国、越南与中国。今年呢，是美国和越南确立全面伙伴关系10周年，而美国里根号航母呢，停靠在了越南滨海城市岘港。我们知道呢，越南几个星期之前曾经抱怨中国科考船和其他的船只在没有经过越方同意的情况下驶入了越南专属经济区海域活动，而越南呢还向中方提出了外交交涉。那么现在呢，由美国罗纳德·里根号航母率领的一个海军战斗群星期天6月25号抵达了岘港访问。法新社报道说，中方那些船只呢最后是在6月初离开了上述的海域。来关注日本与俄罗斯。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6月26号表示，俄罗斯决定把9月3日改为反日本军国主义战争胜利纪念日。日本对此提出抗议，并且称这个举动将煽动彼此相互对抗。松野博一星期一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项法令的通过不仅会煽动俄罗斯人民的反日情绪，也会刺激日本民众反俄情绪的高涨，这是极其严重的。他说，莫斯科的举动让人遗憾至极，并且呼吁俄方不要在两国人民之间制造不必要的对抗。最后呢，防疫解封之后，首次穆斯林朝觐开始了，预计多达200万伊斯兰教徒前往沙特。他们星期一6月26号开始正式在沙特阿拉伯圣城麦加展开一年一度的朝觐活动，虔诚的教徒经过长途跋涉前往麦加，在围绕麦加最神圣的卡巴天房逆时针步行7圈之后，前往附近沙漠中一个巨大的帐篷营地进行一天一夜的祷告。朝觐呢是全球穆斯林最大的聚会，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宗教聚会之一。 而在经历了三年的新冠封控措施之后，今年麦加呢是首次向全世界的穆斯林教徒全面解封，全面开放进行朝觐活动。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国际新闻。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中港台相关新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港台相关新闻。周五解密的一份报告称，美国情报机构没有发现直接证据表明新冠病毒大流行源于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一起事件。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这份长达四页的报告称，美国情报界仍不能排除病毒来自实验室的可能性，但尚未能发现病毒大流行的起源。报告说，虽然武汉病毒研究所对冠状病毒进行了广泛的工作，但这些机构尚未发现可能导致疫情爆发的具体事件的证据。中国计划在古巴建立间谍和军事基地，引起美国高度关注。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周日6月25号表示，美国已经明确向北京和哈瓦那表达对此事的关切，并且在阻止中国在海外建立军事基地的努力中取得了一些成功。《华尔街日报》本月初引述美国政府官员的话说，中国正在古巴建造新的间谍基地，以窃听美国并确定对美国潜在打击目标。中国及古巴均否认该报道，并称污蔑诽谤是美国官员惯用伎俩。来看台湾，澳大利亚人报周日6月25号以台湾呼吁澳大利亚因应中国威胁派遣武官驻台为题刊出报道。吴钊燮在报道中表示，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在台北的代表处都已有武官派驻，他和台湾总统蔡英文都希望在台北能有一名澳大利亚军官，台湾也愿意派遣一名武官前往坎培拉。台湾国防部星期六6月24号称，当天侦获中共19架次军机在台湾周边飞航，其中8架次逾越中线并抵近24海里线，这是中共对台湾炫耀武力、扰台施压、加紧紧张局势的最新动态。6月24号，台湾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从周六上午8点左右开始，陆续侦获中共歼10、歼16等各型机计19架次。与此同时，台湾国防部表示，另外有5艘中共舰只配合执行所谓的联合战备警巡。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全球下调了今年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凸显了中国经济重新开放后复苏的不平衡性，这引发了更多要求政府进一步采取刺激措施的呼声。标准普尔目前预计中国2023年 GDP 增长率为 5.2%， 低于之前预测的 5.5%， 这是全球信用评级机构今年首次下调中国经济增幅的评级。此前高盛和其他主要投资银行也下调了中国 GDP 的预测。新西兰国防部承载总理的专机被视为极不可靠，以至于这个星期在飞往中国的时候需要一架备用飞机陪飞。此举招致反对党以环保理由抨击总理克里斯·希普金斯。澳大利亚美联社说，新西兰先驱报最先报道新西兰皇家空军的第二架客机陪伴希普金斯率领的代表团乘坐的专机飞行，最远飞至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在总理的波音757客机从马尼拉成功起飞之后，第二架客机飞回新西兰。新西兰总理希普金斯率领的代表团将乘坐这架波音757飞机从北京飞往上海，星期五下午飞离中国。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绍伊古露面，中国打破沉默支持普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星期一6月26号，瓦格纳首领普里戈金大肆抨击的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公开露面。 出现在视察入侵乌克兰军队的视频中。此前，中国打破沉默，表态支持俄罗斯。美国国务卿表示，普京处处碰壁。以下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好的，志远。美联社报道说，在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一段视频中，绍伊古乘坐直升机在地处乌克兰的一个军事指挥部与军官们一起开会。这个视频在俄罗斯媒体中广泛播放，包括国营电视台，不过目前还不清楚这个视频是何时录制的。就在同一天，欧盟外交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卢森堡对媒体公开作出评论。
The war against Ukraine launched by Putin and the monster that Putin created with the Wagner。
他说，普京对乌克兰发动了战争，还制造了瓦格纳这头怪兽，现在普京亲手造出来的怪兽在咬他，怪兽在反抗制造者。受普里戈金指责的另外一个主要目标，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至今仍然没有公开露面。美国之音记者金谷报道说，中国外交部星期天6月25号表示，中国支持俄罗斯维护国家稳定。当天，俄罗斯副外长安德烈·鲁登科突然到访北京，就国际问题举行会谈。目前还不清楚鲁登科对俄罗斯主要盟友中国的访问是否与普里戈金领导的兵变有关联。不过，这次兵变被认为是俄罗斯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普京的权力遭遇到的最严重挑战。而在星期天6月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拜登通了电话，讨论乌克兰当前的战争局势。白宫星期天发布的声明表示，拜登重申美国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这包括继续提供安全、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声明还说，两国领导人还讨论了俄罗斯最近发生的事件。两位领导人也讨论了实施乌克兰和平方案的方法，以及他们对即将于7月11日至12日在立陶宛维尔纽斯举行的北约峰会的立场。同样在星期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与媒体见面节目的电视采访中表示，
This has been a devastating strategic failure for Putin across virtually every front, economic, military.
他说，对普京来说几乎是处处碰壁，这包括经济、军事、地缘政治地位。而在支持乌克兰上，我们绝对是团结一致的，无论目标和行动上都确保他们有能力保卫自己，这是我们的重点，也一直是拜登总统的重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引述耶鲁大学教授、俄罗斯问题专家杰弗里·索南菲尔德的话说，普京现在已经陷入完全的混乱之中。美国之音记者松仁报道说，短暂的俄罗斯兵变危及全球经济，俄罗斯目前的国民生产总值大约相当于澳大利亚的水平，但是莫斯科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供应商之一，而且即使面对西方的全面制裁，中国和印度仍然是莫斯科的主要能源市场。松仁的报道引述路透社一篇分析文章指出，瓦格纳集团雇佣军首领普里戈金发动的兵变虽然已经暂时落幕，但是这场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风暴与危机，让经验最丰富的俄国通都不知所措。如果俄罗斯这个核大国出现权力真空，对全球金融市场和经济的冲击可能根本无法用金钱来计算。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绍伊古露面，中国打破沉默支持普京。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国官员们认为中国的习近平是独裁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几天前，美国总统乔拜登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描述为独裁者。周日，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表示他同意这一评价。布林肯最近在北京会见了习近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讨论了中国与美国有争议的关系。他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面对国家节目中表示，总统总是坦率地说话，他直接说话，他说得很清楚，他代表我们所有人说话。拜登上周在一次政治筹款活动中称习近平为独裁者，中国迅速回应， 称这一言论是公然的政治挑衅，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上周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方的言论极其荒谬，不负责任。如何看中国方面抗议拜登说习近平是个独裁者？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博士说，民主国家容忍对国家元首的批评，因为你不允许言论自由，才被批成独裁者。近日，中国大使馆抗议传出的反民主、反自由论述，正好与拜登的独裁者批评相吻合。
我觉得这个信号其实还蛮好笑的啦，因为第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针对拜登称呼习近平为独裁者嘛？那独裁者的基本上的同义词就是你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嘛？那在一个假设你是民主国家的话，理论上对于你的总统或者是你的最高元首的一个批评是应该要被容忍的，因为言论自由是要被保障的嘛。那你今天去批判美国，说美国不能去批评中国的国家主席，这某种程度是违反民主原则的一个行为啊。所以其实他整个发言啊，就是中国驻美代表所传出来的一个讯息，某种程度其实就是一个反民主反自由的一个论述啊。那你拿一个反民主反自由的论述去质疑拜登称呼习近平为独裁者，这不是刚好都吻合了吗？也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允许这样的一个言论自由，所以你才会去被批判成为你是独裁者嘛。那你同样你又拿同样一套的一个说辞，要美方来反应，这我觉得是一个，这真的蛮好笑的了。因为那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其实就是一个非民主的言论嘛。那另一个角度来说啦，就他一开始提说，这必须要美方来处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观点，就是每次美中之间的一个冲突，那中方的态度大概都是要求美国要来处理，要求美国要去解决这个问题，要求美国要示弱。其实大国外交来就不要单纯说是美国跟中国，是任何之间的大国外交，双方都会面临所谓来自国内的压力。那在面临来自国内的压力的时候，国家就是他们不大可能完全都是采取示弱的一个态度来处理，也就是这是来来回回的啊，双边会去协调说在什么样的一个区块里面我们可以不要采取这么强硬的态度，在什么样的一个议题上面我们可能态度会比较强烈一点。那这是透过一个协调的过程去讨论出来的结果。但是中国外交部做的事情其实常常就是说，反正我们都没有错，错的都一定是别人，那我们现在只要他认错了，我们就是对的。这个其实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跟其他国家沟通的一个方式了。所以我觉得中国驻美代表所发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批评，其实很大一个程度就佐证了中国不是民主国家这件事情了。
以上是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博士参与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围绕重大事件、热点问题、区域冲突以及中国内政外交的重要方面，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进行现场对话和讨论，利用这个平台自由交换看法，探索事实。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莫迪转向亲美抗中，美印合作对北京的最大威胁。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上周美国之行签署了一系列国防和商业协议，并称两国是世界上最亲密的伙伴之一，被外界视为剑指中国。拜登政府以高规格礼遇接待到访的印度总理莫迪。白宫表示，美国支持印度大国崛起，并将加入莫迪倡议的印太海洋倡议。同时，拜登与莫迪宣布三个国防合作项目和多个面向的科技合作项目。 中国官方因为端午节假期暂无任何回应，但微博舆论不乏唱衰美国、印度同盟的论调。复旦大学教授林民旺也说，印度转向亲美只拿好处不承担盟友义务，未来恐立场摇摆。但多位分析人士则说，印中竞争关系已定，印美结盟前景看好。此前拜登在加州说习近平十分不爽美日澳印四方对话。印度这张牌对美国全球政治新棋局的作用有多重要？北京是否最担心升级中的美印军事合作？美国智库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中国项目主任孙韵女士说，习近平对包括印度在内的四方对话感到不舒适的最大原因是它造成了一种地区事态，中国被孤立，在亚洲地区对中国形成极大的战略压力和安全掣肘。
这个是一方面，但是防务合作固然会对中国造成一些压力。那比如说我们知道说现在美国要同这个印度共同生产的这个战斗机它的引擎，然后要提高这个印度国防工业它的能力，然后还有就是说要在边境的这个问题上以及印度洋的这个海洋问题上要同印度进行一些情报和这个信息方面的分享。那么这些肯定在实际的这个操作中间会给中国造成一些就是它的这个安全跟军事上面的一些压力。但是要想提到说通过这样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合作能够改变中印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实力的一个态势，我觉得仍然为时过早。因为我们知道说中国它的这个 GDP 目前还是印度的这个五倍啊，所以中国在国防就是国防预算上面的投入现在还是超越这个印度很高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所以就说在海上和边境巡逻的这种防卫能力固然能够美国通过合作能够提高印度的一些它的这个实际的能力，但是要想改变中印之间的这样一个势力均衡，我觉得现在还是达不到的。另外还有一点我们要承认的是，印度它目前的这个军事武器武器的这个装备系统啊，大部分还是来自俄罗斯。那么从美国采购的这些新的系统或者是新的技术也好，那无意中就会形成一个，那你同以前已经存在的这种俄罗斯的军这种这个武器系统如何有这个兼容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也是就是印度接下来需要来处理的一个问题。我认为说美国跟印度之间的合作实际上对中国最大的威胁就是为什么印度为什么这个习近平会对这个四方对话感觉到很不舒适，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原因是在于说这个四方对话啊，它这个机制造成了一种地区的态势。那么这个态势是对中国的一个孤立。那我们知道说在意识形态上美日澳印这四个国家都是民主国家，那么在实际上在意识形态上四方对话它是一个民主国家之间的一个不能叫联盟啦，但是它是民主国家的这样的一个coalition。 但是在地区势力均衡上面它实际上是造成了以中国为一方，那美国及其盟国和友国在另外一方的这样一种分割和对立。不仅是这个地方不仅是这个四方对话的问题，我们要看到说地区的一个态势整个的包括我们说美日印澳也包括现在目前的加拿大包括韩国要加强同美国之间的这个就是它的防务合作，也有这个最近的菲律宾向美国承诺说让美国使用四个新的军事基地，那么现在也有印度，造成的实际上是对中国在亚洲地区极大的一种战略压力和安全上面的掣肘。
以上是美国智库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中国项目主任孙韵女士参与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围绕重大事件、热点问题、区域冲突以及中国内政外交的重要方面，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进行现场对话和讨论，利用这个平台自由交换看法、探索事实。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国之音军事栏目英语盾，介绍乌军获新防空系统。
2022年11月底，中国大陆的很多年轻人走上了街头，和平且勇敢地表达出自己对于新冠防疫政策的想法和主张。白纸运动就这样发生了。集会现场发生了些什么？
我是被很多警察那样架着，然后拖到一小巷子里面，就一个人甚至勒着我脖子，勒得巨紧，就没有办法呼吸那种。我说太紧，我无法呼吸，他就打我的头，开始拳打脚踢了。
走上街头的年轻人在思考什么？
但我频频的回头，我看着还在那里集会的人群，我在想我们做完了这件事情会导致什么后果吗？我对未来会发生的事情非常担心。
被拘捕的年轻人后来经历了些什么？
我总是感觉他们在想给我加一个罪名，什么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这种。他们一直在问你跟境外的关系什么，把我往那边去带。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宇阳电话》，我是吴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来看俄乌战场。在突破了俄军第一道防线后，乌军放缓了进攻的步伐。在继续试探俄军防线薄弱处的同时，乌军也不断打击俄军后方目标。在西方军援方面，意大利开始交付完整的 SEMPT 防空系统。 SEMPT 是欧洲研发的第一个远程防空系统，具有反导能力。在本期英语盾节目中，主持人马克将为您分析俄乌战争的这些最新进展。
Hello， 大家好，我是马克，欢迎来到美国之音的英语盾节目。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6月20号早些时候袭击了乌克兰各地的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包括首都基辅和西部城市利沃夫，其中一处至关重要的设施被击中。乌克兰部队击落了35架伊朗无人机中的32架。乌克兰空军表示，空袭的重点是基辅地区，但利沃夫州州长说，一个远离前线的极其重要设施被击中了，引发了一场火灾。他没有提供这个设施的细节，只是说距离波兰边境只有大约70公里。无人机能够袭击西部的利沃夫，说明乌克兰防空系统还无法覆盖全国范围，即使是大城市也不能都照顾到。防空系统依然是西方军事援助乌克兰的最优先武器。就在刚刚举行的巴黎航展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法国和意大利联合提供的 SAMPT 防空系统已交付乌克兰，并准备投入使用。 SAMPT 是欧洲研发的第一个远程防空系统，具有反导能力，目前在法国、意大利和新加坡服役。今年2月，意大利政府在对乌克兰的第6批军事援助中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 SAMPT 防空系统，并提供700枚配套的紫苑30防空导弹，现在终于已经交付了。一套完整的 SMPT 防空系统由指挥控制单元、一部阿拉贝尔多功能雷达、一部斑马天顶雷达和6个发射器组成，每个发射器垂直装有8枚紫苑30防空导弹。 SMPT 系统可以打击150公里范围内25公里高度以下的各类飞行器，并且呢，可以在最远25公里范围内拦截来袭的弹道导弹。与屡屡有出色表现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相比，SAMPT 防空系统还没有受过任何实战考验，我们期待他在乌克兰迎来他的首秀。在战场之外，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16号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发表讲话，公布了俄军近期取得的一系列战果，包括摧毁了乌军5套爱国者防空系统、254辆海马斯火箭炮、186辆坦克和418辆装甲车。普京敢于宣布这么离谱的数据，很多人猜测普京可能根本不上网，他获得外界信息的主要途径应该是来自俄罗斯国防部的报告。实际上，所有的爱国者系统都在正常工作，爱国者经受了俄军饱和打击的考验，只有一套在遭遇饱和打击时被击落导弹的残骸碎片击伤，但很快就被修复了，继续执行任务。如果一切顺利的话，美国今年预计还将援助乌克兰5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请继续关注美国之音的英语盾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英语盾节目主持人马克的介绍。关于英语盾节目更多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陈曦，我是志远。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